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牧天牧师，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幽暗中的顾念，经文是在路德记的第二章。把时间交给牧天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困在某一个意念到底要不要去做，或者是一直出不来的经历。这可能不是只是说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东西，或者是我到底要不要让我的小孩念这间学校。我想谈，今天想和大家谈的是有一种让我们心里头好像一直过不去的，或许是某一个人对你说了某一句让你受伤的话，或者是某一个在某一个事件造成你心中很大的愁苦，而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断的在一种循环里面，这个循环呢，我们重复在做过一样的生活，我们一样在同样的问题当中打转，那这个打转呢让我们就是非常的痛苦。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梦，我上个礼拜做了好几个梦，我做了好几个梦，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梦。这个梦是这样子，就是我去我们家附近一间餐厅买点餐，然后我要外带，我就点了四道菜，然后点了四道菜后没隔多久后想说啊，我再加点两道，然后点完两道的时候呢，哎，那四道菜已经先来了，而且都包好了，接下来就是我的困境的开始了。那两道菜一直都没有送上来，然后我就心平气和在那边等待，越等越生气。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服务生的那个面孔，他就非常的不屑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就眼神就故意不看着我，然后我也不太想看他。然后我想说我是来消费的耶，好，不过作为一个牧师在餐厅里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哈。我在梦中还觉得我是牧师哈，所以呢我就好忍耐和颜悦色的等，越等我就越生气，我想说不对，我是消费者，按照常理来讲消费者最大是不是，这是我们一般消费的经验。他就一直不给我，然后就一直给我摆臭脸，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给他点负评之类的。更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其实中间有睡醒过来，我睡醒过来后我就想说不对，我要回去要那两道菜，然后我又睡进去这样。于是我就重复这样子大概四五次五六次，我就是要那两道菜，然后我就觉得这两道菜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那件事情，而且我要要一个平反，你知道，就是那个店员怎么会这样对我。就在过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以后，可能已经清晨五六点了，最后那两道菜出现了，我就心里在想说终于送上来，然后我就把那菜带走，然后我就回家。回家路上我就想说我点了什么菜，我不记得第一道加点两道是什么，第一道不记得了，第二道我点了一道好像叫蛤蜊苋菜，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有这种菜哈，蛤蜊苋菜。然后我就想想，哎，我们这个餐厅它其实是素食餐厅哎，然后我突然间就有一种恍然大悟，哎，所以我在一个素食餐厅跟他点蛤蜊，这样是谁的问题？他竟然还帮我送上来了，这只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梦，可是在那过程中非常的痛苦。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感情的因素就陷在某个情绪里头，然后就有一个很关心我的一个大姐姐就说，你哦，就是你自己选择留在那个情绪里头。然后我想说，哇，你讲的好像很没有良心哎，我在那边受苦，你说你只是自己选择留在那个情绪里头。那但是我用理性去想，也是啦，可是呢，我有办法走出来吗？没有办法。人生的困境常常是这样，因为有句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好像都希望有一个我们自己期望中的人生的剧本，能够按着我们的期望在走，但是当人生的剧本走到一个阶段，我们发现这个剧本跟我们想象期望的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被推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好像被困住了。而这个困住就像是一种很巨大的黑暗，或小或大，但是那个黑暗有时候可能大到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我们也没办法继续走信心的道路。这是在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路德记开始谈到关于幽暗中的同行，今天我要继续用路德记来和大家分享幽暗中的顾念。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向你祈求，愿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德记的一章十九节到二章十七节。 我上次停在18节的时候，我今天要从19节开始讲。如果你有旧约的圣经，可以翻开教会圣经263页。好，19节由我来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19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19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回答：“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你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都告诉我了。”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哦，我们停在17节。路德记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人生的旅途上，真的有一些超出我们人生剧本的事情。那是极为艰难的苦难。我们如果还记得，或者是我们可以往前翻到第一章的起头，那边说到路德记提到一个家，是以利米勒家，他和两个儿子以及拿俄米，因着以色列地饥荒的缘故，他们离开了伯利恒，到了异乡摩押之地，在那边当外邦人，当外他们的外国人。然而没有想到，为了生存在异地，这个男主人以利米勒却死了，而只留下了女主人和两个孩子。而这两个孩子后来在摩押地娶了摩押女子，结了婚。而过了10年之后，他们没有生下下一代，但是这两个儿子也都死了。而在这样极大的痛苦当中，拿俄米为了生活生存下去，他决定，他又听刚好听见在他的家乡耶和华顾念那里赐那边粮食，于是他就决定回家，回到上帝的家乡。而在回家的路上呢，那个极大的愁苦一路慢慢的往伯利恒前进。在那当中，他不单自己面对失去先生的痛苦，失去孩子的痛苦，更大的痛苦是这个家族可能就会在这里就断后了。对拿俄米，想到两个媳妇要跟着他一起回到家乡受苦，其实他心也不舍得。于是在回家路上，他就告诉这两个媳妇：“你们回去吧，那个婚姻已经，因为孩子都死了，他觉得这个婚姻就让这个两个媳妇自由，他们回到他们的老家去。”可是这两个媳妇很爱这位婆婆，他们在那边痛哭流涕，但是因为拿俄米的心太过伤痛，而这个 大媳妇最后也不没有办法，他就回到了摩押地区。但是路德他却不愿意抛下婆婆自己一个人回到 家乡。 在路德在一章十六节那边，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也熬不过路德，我想他在那个伤痛当中，他就选择了沉默，最后就跟路德一起往家乡的路走。在一片乌云笼罩的黑夜当中，神在哪里？当我们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神在哪里？在一切的痛苦完全充斥在拿俄米的生命，他的脑袋和心中，他对上帝的一切愁苦当中的时候，神在哪里？在路德记当中，我们看见拿俄米在极大的痛苦，他对上帝有极大的伤痛，甚至在痛骂上帝的时候，神在哪里？但是路德记有一个信息，或是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的顾念竟然在我们觉得上帝不在的时候，他仍然在。我再说一次，上帝的顾念在我们觉得上帝不在的时候，他仍然同在。我们来看经文一章的十九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这一句经文很简短，我们读一看大概半秒不到，我们就已经瞄过去了。这句话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上帝的眷顾。如果我们看到是上面的地图，摩押地是在大家的右下角，那个湖的右下角，而伯利恒呢是在左上角，在湖的左上角有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红色的字，不确定。所以这个他如果你要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他需要往北沿着那个干道，然后绕过去，从走山路，然后进到约旦平原，跨过约旦河，过了耶利哥，然后再绕下来。而这一条路其实距离大约是150公里，在古代的步行的速度，用 ChatGPT 去询问的话，他会告诉你大概走7天或5到7天。这一条路没有我们想象中来的容易。怎么说呢？其实在四世纪十九章有一个人也住在伯利恒，大家知道是谁吗？我之前在信息中有分享过，那个利未人的妾的老家在伯利恒。利未人的妾在伯利恒，那个事件是怎么样？就是当时这个利未人的妾，因为他有点背叛了这个婚姻，然后他后来回到老家，这利未人就回去老家要把他劝回来，而就在从伯利恒往北没有多远的基比亚那边，他们就遇到了匪徒 的侵略，而这个妾最后被凌辱致死。那是一个极为残忍的事情，而且就是在士师时期的时代。对比这一节十九节，二人同行到了伯利恒，其实是一个很大反差的画面。上周云彩团契在我们当中献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经文其实出自于诗篇的121篇的第6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古代的旅行的路程当中去思想，有白天，有黑夜，有炎热酷暑，有缺乏水的时刻，也有那寒冷，甚至在深夜有动物匪徒围剿的那个旅程。短短的一句让我们看见这背后其实是有上帝的顾念。不但如此，在22节这篇经文告诉我们，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刚在读过的第二章的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风俗，这个风俗源自于上帝的律法，也就是一个农场的主人在收割的时候，他不能够把他自己的田全部收割干净，他留下四个角落，留给贫穷的人还有寄居的人，就是外邦的人。还有呢，在收割的时候，你不要去刻意的去把那些掉在地上的把它收得很干净，好，那这些东西这些掉落的也要留给外邦人。如果这趟旅程当中有什么意外，晚了几天 收割完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当中去拾取麦穗，他们也就没有在一个贫困的日子里度过下一顿饭的日子。如果他们刚好只在中间，他们要去到一个田地里去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收割了，所以有很多的时间点，如果不刚刚好在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太早到你也没东西吃，你到的时候刚好可以去田里收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顾念。但是其实在上帝的顾念当中，我刚也有提到，好，仍然拿俄米的眼中是那个伤痛跟愁苦。当他们回到伯利恒城的时候，合城的人都惊讶。他们为什么惊讶？他们看着这个妇人大大的吃惊。我们看拿阿米怎么说，在第二十节他就跟这些家乡的人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很显然在当时那个情境下面，路德和拿阿米两个人出现在这个家乡的人当中是一个让人很惊讶的事，因为男主人和他的孩子都不见了，而拿阿米好像已经把他在这个旅途当中酝酿很久很久的话一股脑的就说出来。在古代的以色列当中，人民常常都跟神的是绑在一起的，所以拿阿米这个名字它是田的意思，田的意思，所以这个田跟神绑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上帝使我成为田。可是拿阿米在那个旅途好几天艰难的旅途当中，可能他重新在认识自己的名字，重新在思想上帝哪有给我，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名字，我根本不是田的，此刻的我是愁苦的，而且是大苦。所以他一到面对到这些家乡的人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叫我马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身旁的家人或者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的人弟兄姐妹在面对极大的愁苦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弟兄姐妹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愁苦，有时候那个苦或他们的表达可能跟拿阿米差不多，拿阿米可能还更过分，这边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他把所有的罪都怪在神上，是神惩罚我的。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说，哎，不要这样子啦，上帝还是爱你的，上帝顾念你，你看牧师今天有讲上帝顾念你，你要记得上帝顾念你。我们仔细想想，一个在经历大苦的时候，当他埋怨上帝的时候，真的错了吗？有时候一个人在埋怨上帝的时候，反而比起完全不找上帝的来得好，大家同意吗？如果有人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痛苦，然后他就说这个上帝让我受苦，我不要信他了，他也不会再向上帝埋怨了，他就去找其他的神。所以一个在受苦中会向上帝抱怨的人，某一个层面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也掌管了苦难，即便他对苦难的认知和上帝的心意不一定是完全的相符，但是他仍然是以上帝为他心中的一个中心，他相信上帝超越一切。就像约伯记当中，约伯的朋友他们也是这样在旁边对约伯质问说，你有什么资格跟神埋怨？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接受，但是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约在伸出，耶稣大喊的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弟兄姐妹，我们在十字架上看着耶稣，耶稣你是属灵人，你知道你会复活吗？上帝会顾念你的，不要抱怨了。我们会这样说吗？不会吧。有时候那个抱怨或者说那个诉苦当中，其实在讲的那个伤痛是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的那个亲近，以至于他不大能理解为什么这么爱我的上帝在这当中他要让我经历这一切。耶稣的理性指导，但他情感上面在面对那个世人的罪的黑暗的时候，他极大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刚刚拿阿米说过一句话， 他在那个愁苦当中，他有他的限制。他说他满满的出去，却空空的回来。十多年前他满满出去是为什么？真的满满的吗？那时候拿俄米为什么离开家乡？因为银行账户变零了嘛，哈，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了嘛。但是他现在说他那时候是满满的，为什么是满满的？因为有丈夫，有儿子，人生还有未来，还有盼望。空空的，为什么？这些都没有了嘛？真的吗？哎，那旁边那一位是做什么的？他多了一个，叫做谁？谁在他旁边？路德啊，路德是那个空空的回来。大家有发现吗？拿俄米这个时候，他认为他空空的回来。可是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的神，他却要让拿俄米经历一件事情，是那个他觉得空空的，那个觉得没有办法带给他任何改变、任何安慰的，甚至改变他未来的那一个路德，却要成为上帝的器皿，陪伴他走过那生命当中的幽暗。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可以看见苦难带给我们的那一个伤痛，但是我们也在那个伤痛当中，或者是愁苦当中，那个漫长的黑夜里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上帝好像不在，但是神告诉我们，他的顾念一直都在。他怎么样陪伴路德跟拿俄米，同时他也在那些微小我们觉得不在意的事上，他也继续的陪伴着我们，也在供应着我们。我们可能撞在死胡同里头，我们觉得我们的满已经没有了，我们只有空。可是神却要让在苦难中的你我，在愁苦中的你我，看见那个空仍然可以被上帝使用，仍然可能是上帝留给我们的安慰。如果路德记啊是一首乐曲，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我们会看到好像是拿俄米愁苦的独奏，而但是上帝的顾念好像就衬托在整首旋律的底下，一直都在。而这微小的旋律托住了拿俄米的愁苦，而在这样的愁苦当中，我们虽然只听到拿俄米的愁苦，但是这样的愁苦却在上帝的顾念中慢慢要带来盼望跟改变。我有点不大记得我有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之前跟我们善灵弟兄去爬山的经历哈，那一次我去爬山的出发前几个礼拜，这个是我们家老四出生的时候，终于跟善灵弟兄讲了很多很多年，要因为他很喜欢爬山，然后他又带很多人去爬山，我就想说我有没有机会跟他去爬个百岳。然后呢，但是就是那时候孩子出生，我们长时间睡眠不是很好，所以我出发前几个礼拜我就生病，然后还在服抗生素。这是一个三天两夜的行程，奇莱山的旅行的登山。通常一般去爬这座山的人是爬两个山峰，要攻两个山峰，一个是主峰，一个是北峰。但是呢，我其实没有真正爬过百岳的经验哦。然后善立兄心脏很大，他觉得我可以带我去这样。我从小对于爬山的经验都是车子开到了山脚下，然后我就踩上去，然后就登顶了这样子哈。比如说阿里山看日出这种概念，这样都不会太久这样。而且我就觉得好像登顶拍照就是一个必要的仪式。那一天我还为了那次行程，我特意买了一双新的那个登山鞋。只是体力不好，然后我没想到我才开始走第一个小时，我就意识到我的脚磨破了。而在磨破的时候，我每踩一步路的时候，前面那段路有一个下坡，一个小小下坡的路段，我每踩一步路的时候，我脚就很痛，然后我就开始怀疑人生，怀疑我的抉择，我当初为什么会答应他？从客观的条件，小孩才刚出生，然后又睡眠不足，又生病，可是觉得头已经洗一半了，你知道吗？那个很痛苦，然后我就那个又不想要为难那个弟兄，我就说我脚好像磨破了，然后他就开始他说没关系，我们慢慢走，我们可以慢慢走这样。然后他也知道我好像不是很舒服，就说开始用各种方式转移我注意力，就说你有听到那个鸟叫声？ 然后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风景好漂亮这样。然后或者是跟我讲一下以前登山他怎么样把一个很胖的人骗到山上。我那时候还蛮胖的，然后我想说，对，你就在说我吧。然后但是我就想说，哦，没关系，你就是我也知道他的用心，就是想要帮我转移注意力，但我也知道他的努力，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但是我就是很痛，然后我就是很难去享受那个鸟叫声，你知道吗？我只在想说，我才出发一个小时，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活着回去，这样。而且我开始很，因为之前我们的韩胜弟兄跟他爬过北峰，我听说那个北峰抖得非常可怕，然后我整个人心里头就觉得，我这样还有办法爬山吗？然后我就，啊，就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内心的交战。那一段路非常非常的艰难，而这段艰难呢，我其实看不到这风景的美。这个其实就是才刚登山的前面大概一个多小时小起来的风景，其实超美的。可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很好的去享受，所以都是回来以后好好看的照片，觉得哇，这一段路真这，我特别指这段路这样。后来呢，我们终于在傍晚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要到零线上面。其实在后中午过后开始飘起小雨，然后开始起大雾，那个山区的路况开始变得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开始一直往垂直的往上，所以那段路对我来讲更加的困难。直到在零线上面，那时候好像整个刮台风一样，我坐在零线靠着山，然后就看着那个风吹过去，然后而且整个是黄色的，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太清楚。善林弟兄在我后面，他后来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他就看到我就觉得，啊，你怎么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其实我那时候正在好好欣赏上帝的狂风，我终于可以坐在零线上说我到了这个零线，然后我可以好好的欣赏。虽然那个风真的很大，然后整个感觉就是很可怕，但是在那一个时刻里头，我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回想这段路当中到底有哪些美丽的地方，到底有哪里有上帝的保守与恩典。当然下山又有另外的故事，我不在今天分享。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顾念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上帝选民当中彼此的顾念。在这个登山当中，我深深的感受到，如果我的身旁没有一位真的陪伴我走这一段登山路的弟兄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地方。而在路德记也是如此，二章一节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会看见拿俄米这边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延续一章最后一节的经文，我们看见这里又有一个跳出来的讯息。原来拿俄米在第一章说他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他对于这个家能够再延续下去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了。可是在二章一节这边跳出来有一个亲族，这个人叫波阿斯。在以色列的风俗当中，在申命记25:5-10那边有记载一个风俗，一个律法，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哥哥和他的嫂嫂结婚，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孩子，那弟弟就要跟嫂嫂结婚，然后生的第一个孩子要归给哥哥，为哥哥的名留后。而这个律法，如果我们有这个理解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哦，好，他们两个孩子没有都死了，对不对？但是按照那个风俗跟律法，他们至亲的亲属其实有那个责任，在上帝的眷顾当中要为这个家族留后。可是拿俄米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的绝望了。可是二章一节告诉我们，看见仍然还有盼望的可能。而在二章二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焦点从拿俄米身上转到了路德，而路德非常顾念这位婆婆。当婆婆回到家乡时，那一个愁苦跟那一个伤痛，她一早就跟谦卑的跟婆婆说，哎，让我去田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去拾取麦穗。路德在这当中要扮演起要喂养这个家的角色，而这个拾取麦穗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风俗，另外一个律法，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不可以把庄稼收割尽尽，那也不可以拾取所掉落的，要留给穷人跟寄居的。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我们不太能期待路德非常熟悉以色列律法，她可能是从拿俄米或者是其他好心人告诉她，啊，那你可以去田里头，可以 去收集麦穗。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收集拿跟收集是同一个字，都是用手去做的动作， 在经文的翻译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拾取，其实也它也可以作为收集。可是在这段经文，拿俄米在表达的上面的时候，有一点点困难理解的地方。哦，怎么说呢？他这边说的，他要去拾取麦穗，这边 bashbalin， 他的那个麦穗是指那个杆子上面的那个穗。所以，如果从一个希伯来人他听到路德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说他要去田里去捡那个掉的咯，他说他是要去田里跟在人家收割人后面去，在那些丰富的麦穗当中去拿哦。哦，可是路德不，拿俄米没有说，哎，路德你的希伯来文不大对这样子。可是如果路德用这样的话去跟田里的人讲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好，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的身后，哦，拾取麦穗，而且是身后哦，就是跟在他们后面了。很有可能他在别的，在一些田地，他想说，哦，我可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人都给他白眼。只是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波阿斯的那块田，而恰巧波阿斯这个主人，其实在农场的收割他不一定会到田里，但是那个时候他刚好来到了这个农场。而波阿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对他展现出他的生命的特质。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而这些仆人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在波阿斯一出场，就是看见一个非常敬虔的样貌。而在这个当中呢，波阿斯好像就留意到了这一个外邦的女子。好，他就问说，哎，那个女子是谁家的女子？然后那监管的仆人就回答说，是那个摩押的女子，就是跟随拿俄米回来的那位路德。而这个监管的人就跟波阿斯说，路德他说，请你，哦，不好意思，因为他一直闪，所以我会稍微有点停顿，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下的麦穗。大家看，这边希伯来人不大一样，这个仆人告诉波阿斯说，哦，路德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在麦捆中，这个在打捆剩下的麦穗，这一句话其实是说在麦捆中拾取麦穗。所以这个仆人到底他理解路德他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你收完麦穗以后，一根一杆一杆，然后你要怎么样把它捆起来，对不对？他说路德说要在我们的身后，然后在里头怎样拿一些。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如果去做原本那个在面包厂，如果有 NG 面包，你可以拿 NG 面包回去，然后现在他一篮一篮装好，我可以在你后面，我可以拿一些吗？拿一些不是 NG 的那种感觉。那这个仆人当然没有权限，他就要问主人说，你可以让他做这件事情吗？这句话的背后隐含着这个仆人其实对路德不是很开心，因为这个要求有点超过了当他们的风俗。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是那个工人，今天老板给你一块田地，你觉得怎么样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百分之百的麦田，你如果你能够收割95%，应该是一个绩效不错，对不对？那如果有多了一个路德，你可能绩效变成85%，因为路德非常的坚持在那边，非常的坚韧，而且他还告诉你，我要在你后面收集哦，所以那个可以感受到这个管理者有点压力。一个律法在那里，一方面保障了贫穷的人，一方面他其实也给富有的人，他有一个界限跟范围。但是这个富有的人，他愿意做多少，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主人。而波阿斯的回应让我们看见，他真是一个顾念人的人。他告诉路德，你不要去别的地方，就留在我这里。他要确保路德可以把收成带回家，不用再去其他的田里去碰壁。他也考虑到路德他一个孤身的女子，他就邀请他，要他跟着他的使女一起，不要一个人在那边很突兀，好像一个女子在那边去收麦穗。在2章9节，我们看到他 还照顾他如同自己的家人，他要他的仆人不可以欺负他，口渴了要给他水喝。甚至即便路德的要求看起来是一个有点 超乎常理的要求，他仍然未入得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赏赐。”更进一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把路德找过来给他饼吃，甚至饼还有多的，让路德可以带走。而且呢，他还再三的要提醒这些仆人，就算路德真的是去那些麦捆当中抽了一些出来，你看经文这边有证明哦。经文在15、16节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甚至还是怎么样，抽出来一些留给他，你也不可以责备他。哇，弟兄姐妹，波阿斯的顾念何等的深，而这些也真正感动到了这个路德。所以路德很谦卑的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为什么波阿斯对路德如此的顾念？我刚跳过一节经文，在11节，波阿斯回答说：“他们在对话的过程中，波阿斯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是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的顾念是来自于他听见了路德对婆婆的顾念，在苦难当中，彼此的顾念是可以感染的。在苦难当中，我们是可以彼此去看见、激励彼此、安慰的。也因此，愁苦当中的旋律不是只有愁苦而已，它反而还可以在人的顾念当中多了一份感谢的旋律。而这份顾念在上帝的顾念当中，让每一个人都一同经历那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苦难虽然是如同一个愁苦不停息的毒咒，但是上帝的顾念，还有上帝儿女彼此的顾念，让毒咒的旋律成为合奏。愁苦中有安慰，苦情中仍然有感谢。在未知与无语的黑夜，上帝与我们同行，他知晓一切。无论此时此刻我们所经历的难处是什么，或是我们可能正在陪伴我们身旁受苦中生病中的家人，要记得你的顾念有着上帝的顾念。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上帝同样连续我们。这是上帝的教会，上帝的身体，和这世上世人所极为不同的一个部分。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觉得你不在的时候，你的顾念仍然在。当我们觉得狂风暴雨的时刻，你仍然保守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面的安慰。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日经历那好像我们一切的困难都完全被解决，但是主，你的同在真真实实的给我们生命中的力量，让我们在这样的苦情当中，我们知道你没有放弃我们。也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即便我们生命中有各样大小的难处，愿我们也能够分享你对我们的顾念，而这份顾念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在你教会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成为祝福。主，愿你改变我们心中的思想，调整我们好像被困住的那样的意念，让我们知道这一切有你，我们都仍然有盼望，并且在那日，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我们可以喜乐的、快乐的和你一起赞美。在那里，我们可以放下我们一切的劳苦，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我们谢谢恩主引导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